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我们来学习36课第14课基督权柄的显现哈。刚才我跟苏珊姐在之前聊一下啊，这课内容其实是非常丰富的，其实重点 不是那么容易抓出来哈，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的重要，内容非常丰富，也非常的重要，我就做一个简单的概述哈，希望是把那些重点都给拎出来了。那首先呢，就是在序论里面，朱牧师就是讲到说，神是住在我们的里面，那么神是有绝对的权柄的。那你是不是真的明白作为神儿女的权柄，还有怎么用到了神的权柄？你真明白，也知道怎么来用到神的权柄吗？你真的知道神是怎么样透过我们的生命做工吗？所以这个是讲权柄的一课哈。那什么带来权柄？首先他在序论里面讲到说，什么带来权柄？是一个理性加相信的心，也就是真理，就是我们知道了真理，然后加上相信的心。信仰是从知道，从理性接受神的话开始的，但是权柄不是只停留在这个理性的知道的，如果你只是理性的知道，它不能带来权柄的，而是理性的接受神的话，加上相信的心。你真的相信的时候呢，它会带来一个感动，你就知道神的美意，而那个感动就成为我们心里的力量。比如说，他就说，比如说，当你真的相信自己是神的儿女，是尊贵的，是荣耀的，是独特的创造的时候，他说那个自卑感一下子就会离开的，那个也叫黑暗的势力就离开了。所以常说黑暗势力离开哈，实际上这个你当你真的相信的时候，它带来一种感动，里面就有一个心里有一个大能大力就开始运行起来哈。所以他说这些就是理性加上相信的心，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才会运行起来，权柄才用得出来。当神的话借由相信者来传讲的时候，圣灵的大能大力就流露出来了。所以他说，当主耶稣基督他的权柄就是他的心带来的，就是他有这样的心，他的心就已经是权柄了。所以，我们是以基督的心为心。当我们真的相信神的话的时候，他就在我们的心里面，那个话语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确据，成为我们的平安，成为我们的喜乐，成为里面的一种力量，那就是权柄了。所以，当人愿意有这种听从的心的时候，里面也是已经有权柄了。就是你真的有耶稣基督的心的时候，我们的心里就已经有权柄了哈。那他说，所以他说，这个传讲者，所以这个地方我想讲一下哈，就是你这个传讲者，你传出来的这个话语有没有这个圣灵的恩高或者能力，是在于你这个传讲者是不是带着相信的心在传讲的。所以讲到就是这个讲道者是非常不容易的，就是特别是你如果讲的全背就更不容易啊，因为你自己可能在某些地方都没有确信的时候呢。你讲出来的就是一个字句了，那个地方就没有带不出圣灵的能力了。而当一个传讲者，他是带着一个绝对的相信，有一个确据在讲那个道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圣灵的能力他就可以流露出来。所以为什么就是这个讲台哈，我们会说，哎呀，好像觉得，哎，这个讲道的人他怎么好像有能力啊，或者说，哎，他这边讲到好像只是一些字句在那个地方晃来晃去哈，实际上跟这个传讲者他是不是带着相信的心在讲有关系啊，这个就传福音的时候也是很重要的，就是我们不是传一个字句，乃是我们自己是先要确信的。所以也就是说，当我们以耶稣基督心为心的时候，权柄就用出来了。所以祷告，所以我这个地方讲一点哈，祷告什么叫权柄的祷告？我们常常说你这个祷告有没有权柄，就是在乎这个祷告者，你是不是先恢复，先有信心，你是不是绝对的相信上帝这件事情，上帝是掌权的啊，这件事情上上帝已经得胜了，这件事情上上帝是绝对有美意的，就那个信心哈。我相信上帝绝对的垂听我的祷告， 就带着这个信心祷告的时候，那个权柄就有了。就是你先恢复神的心，那个祷告是有权柄的，那个天使会被差派来做工的。好，那第二个大部分呢，就是然后前面是绪论哈，那下面就是基督权柄的显现。那首先，中牧师讲到说什么会拦阻基督权柄的显现？什么会拦阻？那就是第一个是有罪的地方，就是我们那个含着罪的心，那个权柄你就拦阻了权柄的显现了。撒旦是一个不信的灵，所以撒旦他攻击我们的时候，在那有罪的地方，其实就是有不信的地方，有不信的地方。那撒旦是一个不信的灵，他的攻击是有一个重点的，就是抵挡神的话，只要让人不相信，让人的眼光、人的意念、思想、看重都不在神的话语里面，都在人的学问啊，你靠着人的经验啊，靠着人的同情心啊，或者自己的一些想法、意志力或者自己的一些积极思想啊，而不是把我们的 眼光、我们的心是扎根在神的基督的根基上，绝对的神的话语，用绝对神的话语来反应哈。如果我们不是用绝对的神的话语来反应的时候，那个权柄就不来了，那个神为就不来，神的能力就出不来。所以，首先要恢复基督的权柄，一定要先拆毁我们思想中那些错误的那些信念、那些谎言，要恢复一个绝对的 神话语。那第二个啊，第一个就是有罪的，含着罪的心，有不信的地方，那个基督的权柄不能显现。第二个就是当人落在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骄傲的时候，那个权柄也显现不出来了。那肉体的情欲就是指按着肉体来反应，就是按着你自己的那些意念、你的想法，不是按着神的话、神的美意去反应，不是按着真理去反应。比如说，他说你教孩子读书，你没有按着神的心意带他往天国走，你只是让他读好书啊，在世界上有一份好工作呀，只是把他没有把他往神的天国带。那个也叫肉体的情欲，就是你整个不是按着神的话语，按着神的真理 来教导、来反应。那第二个是眼目的情欲，眼目的情欲就是指，当我们自己是按着你自己的喜好、你的感觉，你喜欢，你看着这个，然后你就按照你自己的那个感觉来反应，也不是按着神所定的和神所吩咐的去做的时候，那叫眼目的情欲。今生的夸耀。第三个是，当我们落在今生的夸耀里面的时候，那个权柄也不来。什么叫今生的夸耀呢？就是很想得人的称赞，很想得人的认同，很想荣耀自己，很想让自己得夸耀，就那个自意的那种心哈。我们之前讲就是一种己嘛，就荣耀自己的那种心在那的时候，权柄不来。好，这第二个。那么第三个，那么就是说，这个所有的这些罪。就这些罪的，它的结局就是灭亡，就是死亡，就是争斗，就是疾病，就是混乱。就好像现在这种巴以战争，其实就是因为人活在罪中的一个果子，它的一个结局。这些都是在不幸的一个状态里面，都是在不幸的状态里面。好，那第二大点，那么前面是拦阻哈，权柄的这个拦阻。第三个，第二大点就是神的权柄必须借着耶稣基督才能显现的。刚才我们讲什么光景，权柄不显现，那么现在说权柄是借着耶稣基督显现。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他带来一个无罪的心灵，他带来权柄，就是我们的心哈、是无罪的、蒙赦免的、不再被定罪的心的时候，那个心是有权柄的。当我们的心里有罪的时候，有罪疚感的时候，羞愧感的时候，那个权柄是不显现的，那么怎么样去对付这种羞愧感啊，这种罪疚感哈、也就是当人抓住神的恩典，抓住宝血，靠宝血，我们悔改，我们的罪就已经被洗净，我们的罪债是已经被还清的。所以不再带着那种罪疚感、那种愧疚感的心灵的时候，我们带着一个已经被称义的、 这个蒙恩的这个心的时候，那个权柄是显现的。所以，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因着他的宝血，就是我们的罪债是已经被还清的，所以我们不再有这种罪疚感。每一次悔改，我们就支取这个赦免之恩，带着称义的，带着一个无罪的这样的一个心灵的时候，我们那个时候那个心灵是有权柄的。那第二个就是身份所带来的权柄，这个很重要哈，就是耶稣基督他，神借着主耶稣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，就是神的儿女，而这个身份本身就是非常有权柄。他讲到说，比如说你是一个王子。那你不需要穿上什么王什么衣服啊，戴上王冠呐、啊，或者什么的，你已经是王子了，你的身份本身是不需要加上任何条件，你本身就是一个权柄了。那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所以不需要再加上什么条件才可以用到的。所以中牧师这个地方他就问到说，你有没有用到神的儿女的权柄？这个就是我们在祷告当中哈，特别是在祷告当中，我们有没有常常用到神的儿女的这个权柄？这个权柄是可以 奉主的名是捆绑那个黑暗势力的 他说，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神的儿女连神听不听祷告都没有确信哈、啊，你连神听不听你的祷告都不确定的话，你没有用到权柄啊，你是神的儿女的啊，那个权柄是没有用到的。所以，这个身份所带来的这个权柄，我们是可以在权柄里面祷告的。你是他的儿女，是一个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权柄。那第三个就是，我们现在与耶稣基督同坐在父的宝座的右边，就是我们的身份，让我们有资格与主耶稣一同坐在宝座的右边，而他是已经得胜一切的。这个右边呢，他说是指着属灵的权柄。右边就只要你有一个属灵的权柄，但是我们怎么样用到这个宝座右边的这个权柄哈？我们怎么样用到这个权柄很重要，是抓住神的应许。你抓住神的应许，你得着神的眼光，那个这个你就有了权柄了。特别是他这个地方又讲哈，我们经常讲这个，就是在面对问题的时候，面对问题的时候。不要去碰，先不要去想解决这个问题，而是我们先要得着神的眼光，就是说神怎么说的，那神是不是在这件事情上已经得胜了？虽然我的孩子很软弱，但是神已经得胜了呀，他背后那黑暗权势，神已经得胜了嘛。所以，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，在面题当中，不要老去面对那个问题，而是要按着神的应许，你要抓住那个应许，抓住神的话语。你先要恢复神的心，就是他的眼光，比如美意的眼光。我们经常讲哈，美意的眼光，就这件事情发生了，你要先恢复神怎么看？那神怎么看？神一定有他的计划，一定有他的美意。就借着这件事情，神要祝福我的，一定是要祝福我的生命的。所以，首先要恢复一个美意的眼光，这是有美意的。第二，我们常常说要得胜的，就是这个孩子背后，他这个孩子虽然他很糟糕，现在这个样子，但是那个背后的他的那个黑暗权势，他是已经主已经胜过了，所以是带着一个先恢复神的眼光，神的话。神的应许是怎么说的哈？那他说，如果我们一直关注问题啊，如果我们总是在看那个问题，老是想靠自己来解决的话呢，我们心里会有不合真理的谎言和意念进来的。就你老看那个问题的时候，你会放大那个问题，你会失去神的美意，你就会脑子接很多灰心的意念啊、谎言呐啊，然后就是可怕的意念啊。就是因为我们老关注那个问题，心中没有恢复神的话和神的应许哈。那当我们心里面你关注问题，你就会接谎言了。你接谎言，你的感动就会不对了，那个权柄就没有了，你感动都不对了，就灰心了，您瘫痪了，那权柄怎么来？所以呢，他说这个很重要啊，就是我们怎么样用到宝座右边的这个权柄很重要，就是在每一个处境当中，你要抓住神的话，你要恢复神的眼光。那当我们一直带着这样的心。啊，这样的眼光，我们面对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呢，他说福音的门会打开的，周围蒙恩信主的事情会随之发生。 他说那个福音的门，就你这，因为你的心是有权柄的了。然后天使会做工的，哎，周围蒙恩信主的事情就会随时发生了。那个天使圣灵就会在人的心中去做工，他去除去人心中那个黑暗权势，因为你的心是有权柄的。你的心是有权，你的心本身就是一个权柄了，哎，他就会在你周围的人心里去做工哈，福音的门会打开。好，那这个是权柄，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哈，他才显现。然后第三点就是要除去一切使我们失去基督权柄的通道，就是这个是我们特别警醒的，有哪些东西，哪些通道是特别在那种情，在那种心灵里面。特别容易就失去了权柄的，这个我们是要警醒的。他说，虽然我们信主了，但是总是有些问题叫我们不能与神交通，因为那个地方还有魔鬼的通道。第一个要警醒的魔鬼通道呢，就是魔鬼他攻击人，他是一直最，他的攻击的重点就是一直打击我们与神的关系，特别是他借着很多的事情。就是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啊，环境啊，然后他把一个谎言丢给你，就让你这个时候就失去了神的话了，让你跟神就是好像开始怀疑神的话了，所以很多谎言事情发生了哈，他一步一步的欺骗你，一步一步就在意念上，就是这个意念，他给你丢给你很多的意念，他来欺骗你，那个时候你就失去权柄了。比如说哈，那个。这件事情不好了，人就会怀疑说：“哦，神好像不爱我了，或者说神没有把最好的给我，神并不是总爱我的。”这件事情就是不好的，然后人就会接一种受害者的意念，就会这个魔鬼就会把受害者的意念就丢给我们，我们就会失去那种美丽的眼光，我们会失去神的眼光的，因为每一件事情神都是要给我们带来益处的、祝福的。所以这个是我们特别要留意的，就是在那种特别，就是我们觉得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特别容易魔鬼的通道哈，就是在这个地方特别容易在那些我们觉得不好的事情上面，魔鬼把那些不好的、没有真理的那些意念丢给我们，然后我们就上当了，然后我们就灰心了，然后我们就丧胆了，我们就惧怕了，那个时候就没有权柄了。那解决的方法是什么？解决方法就用神的话去抵挡，就是那个意念来的时候，你要用神的话去抵挡。就神，比如说神是让这个问题使我蒙恩的，比如说神是让这个问题使我蒙恩的，或者在某些环境说你要用神已经不再定罪了，神是绝对的有美意的。还有就是所有的问题神都已经得胜了，他都已经解决了，没有什么可怕的。他都已经胜过了哈，就要用这种得胜的这种意念、美意的这种意念、神真理的话语去抵挡这个谎言哈，这个暗示。那第二个通道呢，就是我们爱世界、爱肉体的这个心，就是我们如果特别爱世界哈，特别爱肉体的时候，这个也是一个魔鬼的通道，你很难有权柄，没有心灵就没有权柄了。那什么叫爱世界？什么叫爱肉体呢？就是你相信这个世界或者是人，它可以让你更幸福、更成功啊，或者是人的爱情更美好，人的方法更安全、更稳妥，就是这个世界能够满足我，所以你就会爱这个世界嘛。就是这是一个谎言，这就是实际上你如果你相信这个世界能满足我，这个世界带来的东西会让我更幸福。这个其实就是在谎言里面，那他当然也就爱世界嘛，爱世界实际上就是因为有一个谎言在那个地方哈。那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？解决的方法就是你要确定你的身份，你是被拣选的族类，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你已经是蒙爱了。其实我换着按我的说法，我自己的理解哈，换一种说法就是说。我们因为你觉得你不满足嘛，你要到世界去满足嘛，所以你才爱世界嘛。那解决方案就是说，神，我要在神的里面得满足，就神已经满足我了，神的爱已经满足我了，神的方法是已经是绝对的更好了。我在神里面已经很幸福了，我已经很满足了，你就不会再到世界去寻找这种。得满足了，不会到世界去寻找了哈。所以这个方法就是我们在神的里面 得满足。有一篇文章的题目，他说爱是什么？爱就是在神里面得满足。那这个就是你得胜那个爱世界的心，就你在神的里面更满足、更幸福哈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说，第一个是在神的里面更满足，第二个就是要逃避，你要逃离那些试探的环境，你要逃离的，因为我是软弱的，那个眼目看到什么，你就会相信什么，所以我们要逃离那个试探的环境。啊，第三个通道，哈，第三个容易使我们失去权柄的心灵失去权柄的，就是当你犯错的时候，当我们被过犯所胜的时候，我们会接那些控告，而那个控告的那个暗示，它会带来内疚，会带来无能，带来无能，就这种心灵常常处在一种羞愧感、一种内疚感，啊，就是因为犯了一个错误，没有去支取恩典。所以常常落在那种羞愧感和内疚感的这个心灵是没有权柄的。那解决的方法呢，就是靠着宝血，靠着恩典显大。就是我们刚才其实也讲了，就是抓住宝血，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悔改了，已经不再定罪了。这时候心灵转，他说哈，如果人的心里面充满了太多人自己的良心、自己的道德标准啊，特别敏感的良心哈，是特别容易接控告的，这个是不能蒙恩的。我觉得我是这样的，我觉得就是那种良心好像给自己的要求特别高，就特别高，其实是靠自己了。我觉得最后其实根源还是那个己啊。其实还是你靠自己，然后你就会觉得说，哎呀，我怎么这个也没做到啊？哎呀，我这个也没做到啊，那个也又犯罪了，我怎么这个也不行啊？我那个也不行啊。其实是在一个靠自己的里面，然后你做不到的时候呢，你就特别容易接控告了，因为你老觉得你能，但其实是你不能，你不能靠自己的，你不能靠自己胜过罪的，不能。但如果我像因为我嘛，我觉得我的体质就是那种骄傲的嘛，就觉得啊，我要靠自己来胜过罪哈。我就是靠自己的。那当你真的是哎呀，发现哎呦，这个也没胜过，那个也没胜过的时候，你就特别容易接控告啊。所以特别要小心啊，就是要越来越多，我们要常常，当我们不能的时候，我们是转向恩典的，所以是恩典显大法，就是我罪在哪里显多，我更是看到恩典在哪里显大了，以至于这个人呢，就慢慢的不再靠自己了。他会慢慢才学会倚靠神，就慢慢学习哦，原来我根本就不能靠我自己的，我是要靠着恩典的。然后这个时候跟神的这个关系也才慢慢的开始建立，就是哦，这个就叫倚靠神，就是我靠着他的恩典，哦，原来每一次是他已经不再定罪我了，他赦免我了，这个恩典就很大，然后我的良心一下就被释放了，我的良心被释放了，那个时候。心里就有力量，有能力，也有权柄了哈，而且依靠神会越来越多，那才叫依靠神了，而且并且包括悔改，包括悔改也是因为看见了恩典，看见了这么大的恩典，然后里面在恩典的里面有一个不愿意去犯罪的心了。哎呀，主啊，你这么爱我，哎呀，我真是不愿意再做得罪你的事情了哈，是这样的一种产生这样的一种悔改的心，是在恩典里面的悔改。那这个恩典里面的悔改呢，它是一个真实的悔改，它也带来实际的改的行为，它会带来，因为那是一种力量了，就这种我不愿意犯罪了，像恩典里面带来一个实际的去改的这个力量。好，这是第三个通道哈，就是这种内疚感啊，老接控告，这种心啊，其实没有依靠恩典啊，没有支取恩典。第四个通道。就是当我们对人有怀恨、有苦读的时候，那个权柄一定是很衰弱，一定是很弱的，就没有权柄的。就你心里对人是有，论断也好、苦读也好、恨也好，那个时候你的祷告很难有权柄，没有。那么解决的方法是什么？我还讲到解决的方法是什么？其实还是就是。常常回到神面前，首先想到主是怎么样饶恕我的，其实是谦卑啊，就是要想到神是怎样饶恕我的，怎么样爱我的，还有 神他已经满足我了。所以其实我们对人怀恨、有苦毒的时候，一个是他得罪我了，或者是我的期待没有得着满足，所以其实一个是神已经饶恕我了，还有或者是人说你不好，骂你，然后怎么样，你就会恨这个人嘛。啊，其实还是刚才我们说在神里面得满足的这个方法，就是神已经满足了，他已经称我为义了。神怎么说我更重要，人怎么对待我没有关系啊。你这些时候我们才会把这个人的话就慢慢的轻看了，就不是那么看重了。那你不看重他的那个话了，你不看重他的那些行为了，他也就伤不到你了。所以这个地方其实。我常常觉得，其实我们对人那么多的怀恨苦毒，其实还是有人这个偶像在我们的里面。就所以你特别看重人做到没有啊，人怎么样说你啊什么，实际上还是有人这个大偶像在那个地方的。如果你没有人这个偶像的话，他怎么样没关系啊，上帝已经爱你了，上帝已经满足你了，他怎么样没关系啊，你就能放得下，你就不会受伤了嘛，你就无所谓嘛，你无所谓他怎么会伤到你。啊，所以就是从神的眼中，还是恢复跟神的关系哈。那第五个通道，会人使人失去权柄的通道，就是我们的固执，也可以说就是不顺服。就是他说什么叫固执呢？固执就是你明明知道神的美意，但是你不去行。这个就叫固执，我觉得我就是这样。我常常知道神的美意，但是我行不出来，我觉得很害怕啊，不愿意顺服。像约拿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哈，很固执啊，很固执。他知道神的意思，但他不去行了。然后那周牧师这个地方讲到说，固执本身已经是不蒙恩了，就你已经里面其实是不蒙恩了。那神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要管教。那就是管教了，就像对待耶拿一样，他会让你，如果你老是不去顺服的话，他会让你不平安，他会让你不顺利，就让你里边一直都很难受，你的环境就是不顺，就拦阻你啊，就像约拿一样哈，就是你就是不对，就是 something wrong，就不行，那个神他会来管教的哈，其实还是一个信心的问题啊，其实还是一个信心的问题，其实还是对神的。能力、神的主权、神的美意啊，不能完全的相信。其实神如果，比如约拿吧，他如果神让你去做一件事情啊，其实他会把你所需要的能力给你的，你要相信这一点，你要相信他不会让你做超出你能力的事情。你要相信这个，就是他让你去做，约拿你去说这个的时候，他会给你能力的。他会给你开路的，但是当约拿如果不相信的话呢，我们就会退缩，会逃跑，会固执哈。那我们就要其实是祷告，那要解决这个问题呢，就是要祷告，就是说主啊，我愿意顺服，求你给我信心，求你来帮助我，求你帮我，神会给我们恩典的，或者是请人代祷，或者是请人代祷，就是你不能顺服的时候请人代祷，神会给我们恩典，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。那这个就是这一篇信息哈，很长，很多的内容很宝贵。我是把它的重点吧，我觉得这些重点我们能够了解，然后有操练。或者是你比如说你觉得你是哪一个通道？它有五个通道嘛？哪个通道你觉得特别，就是你的这个体质啊，就是体质特别严重啊？比如我可能就是那个。控告啊，就内疚啊，就这个哈，可能你是这个通道，或者有的人他的通道是你爱世界，啊，你还是觉得这个世界很可爱啊，然后那这些都是让我们在祷告当中，让我们心灵是没有权柄的，没有权柄的。而当真的你真的心灵是有权柄的时候呢，其实就是说什么呢？其实我最后做了一个总结哈，什么叫权柄？也就是说。你得着耶稣基督的心，你在每一件事情上面，你都能够得着主的心。你在每一件事情上，你都是通过真理和神的应许和话语来反映的，不是通过你自己心里边那些谎言，或者是人为的你自己的什么意志力啦，你自己的经验啊，你不是通过这些来反映的时候，用真理去反映的时候，你在每一件事情上，你都得了那个对的感动，就圣灵的感动。 得的是对的感动，然后你也就在每一件事情上，你有能力、有智慧、有权柄，而这个心灵带来的权柄，实际上它这篇的重点，其实就是你有耶稣基督的心的时候，你就有权柄，而这个权柄它带来的果效是什么呢？这个果效就是你的祷告很有权柄，就天使天君会在灵界做工，会在人的心灵做工，会在一个人的心里面去改变他。会在那个事情的最根源的地方，他那个神的能力介入，然后你会发现那个福音的门打开，然后人很容易就改变了，啊，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权柄。其实我们其实也经常在讲这个哈，祷告，什么叫权柄的祷告？你祷告如果没有恢复一个权柄的心灵的时候。那个祷告很难，就是你就是常常看见，好像上帝没有做什么呀。那个时候我们要常常要反省，我们要来查验，就是我们的心灵，你是在一个有权柄的心灵里面祷告吗？你是在一个无愧的良心、无伪的信心里面祷告吗？你是不再被定罪的心，在一个绝对的蒙爱的心里面祷告吗？你是不是相信神绝对的得胜？然后这件事情是绝对神有美意的，这样的一个确信的心里面祷告嘛，就这个是决定了你祷告的权柄了。所以我每次我们有祷告会啊，我们都说先恢复我们自己啊，先我们自己蒙啊，我们自己先恢复信心哈，我们先恢复，先恢复，我们就会借着神的话哈，我们自己先恢复我们的眼光跟神的眼光对齐，我们的心。真的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还有就是我们的生活中常常那些通道，我们是不是 你要去再一次保险，再一次洁净，我们再一次来对付我们这些可能会使我们失去权柄的这些通道，就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要留意的，也是我们在祷告当中要查验的。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先要查验我们自己里面有没有对人有苦读啊，有没有。有怨恨啊，那个祷告就已经没有权柄了，或者我没有顺服啊，我自己都没有顺服神，那个祷告你自己都好像很弱，真的那个里面没有力量的，你祷告都会很弱的，所以这些是这个是我们需要留意的哈。那这边信息很重要，非常的重要，它关系到得胜、权柄、得胜。怎么样在生活中过这个得胜的生活吧？其实也可以说，怎么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？你的心灵恢复权柄的时候，上帝给你开路的，是上帝把那些环境拿开的，上帝帮你解决那些问题的，所以是神为你征战，不是你自己去那些事情征战哈，是神为你去征战，他会去在我们所关心的人呐，或者是环境的里面，天使会做工会改变人的心灵，改变他的想法。以至于我们能够看见那个环境，哎，神就把那个环境给挪开了。好，那这个就是这一篇的概述。